弟兄们平安，很高兴再回到家里来跟大家在一起分享神的话。礼拜三的时候在祷告会里面，我选了一首诗歌，唱的大家都好很辛苦，就是良人与我哈。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预备羔羊的婚宴哈。刚才吴传道分享了保罗事工里面那些孩子没饭吃，然后教会就预备他们的营养午餐。那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羔羊的婚宴，希望大家不只是有饭吃，将来可以吃到那一顿羔羊的婚宴哈。我们下一章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很熟悉的经文。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听过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买身娶亲的宴席，就把他家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服侍，他们却不肯来。王又对他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猪已经宰了，羔羊都齐备，请你们来服侍。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拦住仆人，引入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仆人说，喜宴已经举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把遇见的都杀了不行。那些还有下一章哈，对，那些仆人就出去，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而来，言席上就坐满了客。王就来看，见到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他有点。捧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院里，在那里必要爱不切齿的，因为被召的人多，却杀的人少。
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那个主要就是说在耶稣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个天国哈。耶稣还没传道之前，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主耶稣出来传道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甚至他差派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传讲这个天国的信息。一直到他复活了之后，也是跟门徒们传讲这个神国的事情。天国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当我看到这个天国这个主题跟王为儿子娶亲这个宴席连在一起，又跟下面这个传福音的动作连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稀奇，很稀奇。那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宣教的这个工作啊，它的意义好像是就在预备那个羔羊的婚宴一样。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哈。我们在宣教工厂上面常常在做事，会有压力，会有困难，会有沮丧的时候，但是唯有一个让我们能够一直给我们动力的，就是神自己，他的荣耀，他的美好，他的应许，他的同在。刚才戴牧师说，我们的信仰不是 religion， 是 relationship 啊。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得力哈，重新得力。然后我自己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把曾经看过的一些圣经哈，我们常读圣经的时候，从创世纪就看到神创造天地，然后创造了人啊，然后因为人堕落了，然后神就差派他独生子来救赎我们，然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然后派圣灵来，让我们跟那个神跟基督联合起来，然后赐下这个大使命，要我们能够开始做宣教。 那宣教其实就是要恢复人的原来的原有的神的形象跟样式，人应该有的地位，然后再跟在其实是在参与一个新的创造，重新的一个新的造，重新造一个人，让人能够跟我们的王主耶稣一起治理这个地。那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这我们就看到新天新地，看到新耶路撒冷，看到这个羔羊的婚宴哈。那其实这一系列都是天父的一个天国的计划，天国的计划。那今天就是专我们把 focus 在这个基督跟心腹这个羔羊的婚宴这一边。所以基本上来讲在我的领会里面，宣教的目的不是在建立地上的国度哈，其实它就是在实现天国。所以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只看到怎么描述一个天国进展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宣教工作的一个性质哈。我个人觉得宣教就是在预备这个羔羊的婚宴哈，一个就是神天父为他的爱子基督预备的羔羊，就是这个教会哈。那我们再看看父怎么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怎么安排这个羔羊的婚宴，我们就来想想这个宣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从犹太人的这个婚约习俗里面来看，通常一个家长就是家里面的一个最权威的，就代表神的哈一个，所以他会为他的儿子或是女儿就选择一个对象，然后男方呢就会走到女方家，然后男女双方就会提出一些条件哈，男的会写下来，我希望你将来成为这边的一个妻子哈一些，然后女方答应了，然后他们就谈聘礼啦，然后就彼此呢立约哈。立约他们是要喝，就是喝葡萄汁的，喝葡萄汁的。如果说你愿意这样子接受的话，就立约了。立约之后呢，这个订婚跟正式的结婚大概相隔一年哈。在犹太人的他们的习惯里面，订婚他们的婚姻是从订婚开始的，不是从结婚开始哈。我们的习惯就是订婚没关系，等结婚才算数哈。他们就是订婚就开始了。订婚就是等于死会了哈，死会了，你就不能够乱了哈。所以在女方呢，就要为男方就要分别为圣，他的言语行为，甚至他的社交圈，他的那个生活的整个方式都要有改变。他的整个生活重心就是以他要嫁给那个男方的作为他的一个生活重心啊。然后女方就开始就预备嫁妆啦哈。然后男方就预备这个新房，回去预备新房。然后他们犹太人的这个婚礼哈，通常都是晚上来迎亲的哈。奇怪，我不晓得为什么。不只是犹太人哈，我们去看那个ISBE 哈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哈，里面其实不只是犹太人，那边的中东那些阿拉伯人也是有这种习惯的。奇怪，他们晚上就来迎娶。迎娶的时候，男方一出来，就整条街那些邻舍就开始就吵闹起来了哈，就呼噜哗啦就叫起来，所以大概就这些男方这些同伴呐、也是给那个女方一个警示啦，我们来了哈，所以大概新郎就迎娶那个新娘，新娘就盖着个面纱，就跟新郎回去他家里面，然后新郎的爸爸就摆那个婚宴哈。然后就新郎新娘就进新房啦、婚宴大概持续哈，大概大吃大喝大概七天哈，进新之后这个这个新娘才出新房，然后揭开面纱跟大家见面哈。这是一个犹太人的那个一个婚姻的习俗哈，很奇妙。我们看了他们的习俗之后呢，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有关基督的一些事情哈，其实就按照这个步骤在进行的哈。因为主耶稣生长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家庭里面，就在他们的文化里面，然后很奇妙的，神也是把那个羔羊的婚宴哈，那个这个耶这个怎么为这个父神怎么为他的爱子预备这个婚礼哈，在里面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进行哈。那我说父在这个永恒里面为爱子预备这个心腹哈，这怎么说哈？基督其实哈，我以前刚信的时候， 觉得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嘛，大概新约才耶稣才跑出来哈，大概后来慢慢想，哎，原来在创世以前哈，主耶稣就天父就设立的这个基督哈，我们来看那个要怎么点 ？OK， 那这边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知道的哈，这个被预先知道啊，这个在 King James 里面它是用 foreordained 哈，就是被安立的哈，所以基督大家他的意思都知道，他是弥赛亚啊，就是为了救赎的。然后在创世以前，天父也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拣选什么？拣选他自己的教会哈，就是他自己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整个永恒里面。天父为他的儿子已经早就预备好一个心腹，然后这个心腹呢是出自基督哈，出自基督怎么讲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也是很熟悉的。当那个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肋旁就被扎了，因为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没气了哈。那这个看到这一幕，然后他复活之后。跟他的门徒就指给他这些肋旁看，他就是那个基督，然后门徒就欢喜了哈。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哈？我们看到哈，我们这个在创世纪的时候，夏娃从亚当的那个肋骨拿出来，对不对？哎，然后这边我看到这一章经节的时候，主耶稣把他的肋旁。指给他们看，这是个证据哈。虽然圣经没有描述，我想亚当身上是不是也有个疤痕哈？要不然怎么说服夏娃说你就是从亚当身上出来的，就很难哈。那其实主耶稣说给他肋旁看哈，哎，我是真正的是你们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哈。所以但是这两个事件好像是很平行哈。那夏娃好像是从亚当的身上的肋骨取出来，从肋旁取出来，然后主耶稣怎么那么巧，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在肋旁被扎了一下，然后复活之后指给他的门徒看。我觉得圣经很多事情不是偶然出现的，我想上帝的编剧都很细腻，都有他的一些意思在。所以那有些比如说尼托生弟兄，他就觉得，哎，这个就是，教会怎么从基督出来的，基督出来的哈，一个领受哈。所以我们看到天父从创世以前就设立了基督，然后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教会，然后教会呢就从基督里面就产生了哈。然后我们再看看他整个那个在历史中间哈，是怎么样的一个进行哈？那我们这个天父为他儿子预备心腹是大家都知道了哈。然后基督来到世上，那这个使徒约翰就说他看见新郎，看见了心腹他就高兴了，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高兴了哈。所以使徒约翰也说主耶稣是新郎，要来寻找他的心腹啊，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其实基督来取这个心腹哈，一点都不完美哈，我们都是在属灵上我们都是淫妇哈，那基督是来取淫妇的哈，就像何西亚书里面所讲的，但是却是基督所开具的条件很简单，你只要接受我的爱就可以了，只要接受我的爱就可以了。但是他既然就要付上代价，什么代价？就是要喝这个苦杯哈。上个礼拜天谢牧师分享的那一段苦杯哈，那这个苦哈，谢牧师也讲到说，在旧约里面那个杯哈都不太好，不太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上山，那神。用手指写了这个律法，然后颁发那个两个法版给他，那些以色列人就在山下就开始造那个金牛犊啊，就拜啊，就唱啊跳啊，这样子很吵闹。 后来摩西看见就很生气，就把那个金牛都烧了，然后磨成粉，就撒在水上面，要那些以色列人去喝啊。那等于是在喝他们自己的罪一样。那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哎，到了那个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当时如果说怀疑妻子对丈夫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祭司就会拿那个水啊，就从那个地上拿一点土土，就放在那个容器里面，然后就让这个妇女喝。如果她做了不该做的事，没有做不该做的事的话，喝了就没事。如果说真的不该做的事发生的话，她就肚子胀起来、消瘦啊，就被咒诅这样子。所以这个代表一个苦悲，其实就是这个苦悲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就是犯了淫乱，在属灵上面犯了淫乱，觉得我们这些人本来该喝的那一杯，竟然是主耶稣代替我们喝了。你们想，我常常在想哦，全世界的人的苦悲浓缩成主耶稣的那一个杯哈，不晓得多苦哈，多毒哈。那当然是主耶稣的苦不是这个苦哈，是跟天父的隔离哈，那个苦是很大的哈。好，主耶稣为了取我们这个淫妇哈，他要付上这个代价，然后我们愿意接受他的爱，就跟他立这个立约的杯，所以我们这个圣餐其实也代表跟主耶稣的一个婚约的一个开始。那上次领圣餐的时候，沈牧师也说，我们领这个杯这个饼啊，其实就代表跟基督的联合。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他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他里面，就联合起来。所以教会，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就需要为这个基督分别为圣。所以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他讲过一段话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段。好像不太容易控制 ，OK。对不起，我眼睛不太好。他说啊，我把你们呢、许配给一个丈夫基督，所以希望你们保持纯洁的处女身份啊。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我们需要为基督分别为圣，保持一个处女的身份，要对基督呢要真诚，要专一的爱哈、这是保罗教导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哈、然后基督就回去父那边，就为我们预备住处了，就像他跟门徒交代一样，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我既然预备了，就回来再接你们到父那里去哈。然后主耶稣复活之后，当时玛利亚不太认得他，当认得他的时候，可能想要碰主哈。主耶稣说：“哎，你先不要碰我，我还没升到父那边去，你赶快去告诉我的弟兄哈，我要回到我父那边去，也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就是你们的神。”这个已经好像是主复活之后，已经把我们认定是我们是怎么样呢？有同一个父啊，就像心腹的父一样哈、就那样的一个意思。然后主耶稣也说，他再来的日子，娶亲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但是站在一个人子的身份，他讲的啊。然后他来迎娶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十个童女的比例的比喻也是一样，突然间来，说我们需要常常的预备那个油哈、那个油其实就代表圣灵。啊，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那个灯需要一直点着，一直被圣灵充满，来为主发光哈、我们需要做准备。然后来，我们知道犹太人习惯就是有些呼叫声来迎娶新妇，照样主耶稣来的时候，也会有天使长的声音、号角的声音来迎娶他的新妇。迎娶之后呢，当然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到怎么样。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心腹好像预备好了，就升了帐幕在人间，神就跟他的 子民同住，就做他们的神。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所以整个启示录里面整个羔羊的这个最高潮哈，就是婚礼已经进行了。然后天父怎么摆设这个宴席呢？我们看看那个在以赛亚书哈那边大概写到一段哈，跟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也蛮像的哈。耶稣一来，什么都变了哈。这边说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死亡哈，再也没有羞辱。然后神为我们预备，为他的没关系了。他这边说在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六到第九节这边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跟满髓的这个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就像我们今天的读那段经文一样，父神就为我们 预备了这样一个婚宴啊。还是请他们操作会比较方便一点。OK， 好，所以到底我们在这个羔羊的婚宴，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哈？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懵懵懂懂的，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被召的，被召的。当我们被召了来之后呢，哎，我们就变成去招别人的仆人了啊。然后我们又是怎么样呢？又是一个王的仆人，又是新郎的，就像司洗一样的角色，是新郎的同伴，那又是新娘的童女哈，就是那个服侍教会的哈。我们的身份很奇特哈。最后呢，我们就是被选上的，然后又变心腹。这个这种在圣经里面这种角色的变化，可能要稍微脑鸡蛋一下。就像主耶稣，他又是羔羊。他又是祭坛，他又是大祭司，他又是圣殿，他又是悦纳这个祭物的神哈。所以这个角色很多，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开始是被召的，被召来之后呢，我们就变成就去呼召别人的仆人，那就是新郎的基督的同伴，又是新娘的童女，然后将来就是变成那个新妇哈。所以到底这个比喻哈，这个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哈？我说其实把它浓缩起来哈，在主耶稣跟教会立了这个约，然后他自己又喝了这个苦杯，然后他说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一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面喝那个新杯哈。这个有三，这里有三个杯哈，这个三杯我自己的领受哈，跟宣教来讲是蛮平行的哈。那个立约的杯，就是我们开始信靠主耶稣啊，领受他的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就跟他立了这个约，立了这个婚约，那也是我们宣教的基础。神没有呼召所有的人来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呼召所有信靠他的人要来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然后苦杯，当那个雅各约翰哈跟主耶稣说，可比一个坐在你旁边，一个左边右边的时候，那主耶稣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他说知道啊，那你我喝的杯你可以喝吗？当然可以啊，对啊，你可以喝，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哈。但是耶稣喝这个杯，他说他喝的杯我们也要喝哈，我们也好，不是说叫我们去上十字架哈，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背起十字架，舍己。好，我们信主之后，保罗说哈，
在可以点一下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吗？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可以帮忙点一下吗？谁 ？OK。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哈，我觉得信耶稣不是说什么都变好了哈，变好了。信耶稣刚刚好是舍己的开始，啊，舍己的开始。其实主耶稣喝苦杯的那个科西玛尼的祷告，就是十字架的精神所在。他那一个说：“父啊，若可以就把这个杯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哈，其实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精神。哈，十字架就是到底要照我的意思，还是要照神的意思？这个就是十字架。啊，十字架。其实我们亚当就是当初哈，学不到这个功课。当神说你不要吃，你可以吃这个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就是唯独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就他就有一个选择，要吃还是不吃，他要顺从自己的意思还是顺从神的意思。这个功课亚当学不好，没有学到，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落在亚当里面。但是主耶稣再来一次来的时候，用末后的亚当的身份来，他也是要面对这个选择，要顺从自己的意思还是顺从神的意思。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整个意思所在。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抉择，到底要跟从神还是跟从人。那昨天戴牧师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也碰到这样的一个选择，到底他要承认信耶稣还是要继续留在犹太教里面。若继续留在犹太教里面，他们不用去到处跑，没问题。哎，但是他选择了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要走上这个逃亡的路。这个就是他们要背的十字架哈，他们要背的十字架。若没有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没有这个安提亚的教会的这个果子出来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昨天戴牧师讲到有三 T， 还记得吗？三 T： treasure 哈、talent， time 哈。同样道理，不只是这个各样，只要凡你所有的，你身上一切所有的，神都要，他有他的心意。到底我们要顺从我们自己的意思呢，还是顺从神的意思？其实宣教蛮简单的，就是要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他所在的地方，在他所在的那一刻，在他所扮演的角色，就为主做见证，就那么简单。所以把这个推广开来，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宣教，还没信主的我们就在家里宣教，我们就可以在上学的我们就在课室宣教，我们去菜市场的就菜市场宣教，我们有工作的就职场宣教，我们做医生的就医疗宣教，我们就教育的就教育宣教，很好的宣教出来。其实那个整个总归就是，到底我们是顺从自己的意思还是顺从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跟主立了这个约之后，主耶稣说他喝的杯我们也要喝，也就是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舍己，要为他受这个苦。好，回到那个点回去。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跟从哈，这个苦杯就是跟从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就是整个宣教的一个内涵哈。当我们在这个跟从之后，我们得胜的时候，到最终我们得胜之后，我们就可以跟主耶稣就喝那个新杯，这个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成果哈。
所以今天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宣教其实不是为地上的国，地上的国将要过去。我很高兴听到台湾的基督徒好像增加到5%到6%哈，5%到6%，不少。那当然这个是好消息，但是当昨天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一开始读经的时候，看到在宝座前面那么多人在敬拜，是人数不过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数这些都没什么意义啊，都没有什么意义。那真正的，你说基督徒比例增加多少，教会增加多少，其实都还是在地上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把那个眼目定睛在天国，天国，我们就继续，只要我们继续从神来的能力，我们就继续的不断的顺从圣灵的工作做的话，那个果效就会产生，神的国度就不断的会被扩张开来哈。那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最让我觉得比较警惕的就是最后那一句哈，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个又跟主耶稣自己讲说，不是说主啊主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循我父的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哈。其实背十字架就是要遵从神的意思，不从自己的意思。唯有遵循神的意思，神的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才能进天国哈。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稍微整理一下哈。从天父有这样的一个天国的计划，设立了这个羔羊的婚宴之后，他要为基督他的爱子预备一个心腹，然后开始创造。哎，但是人堕落了，就主耶稣来救赎，然后差派圣灵下来，然后这个蓝色的这一段都是神的工作。到后来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跟神联合之后呢，我们开始宣教呢，我们好像是我们整个人类好像是反败为胜，反败为胜，这整条红色的这条线就回到原来父神的原来的心意里面去了。我在常在想哈，到底我们宣教有什么意义哈？我们看创世纪，起初神造天地哈，那个时候我们人是被造的。但是在启示录那个说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不是说突然间无中生有的，是由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一起与神联合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结果。这个很美哈，很美。像傅继宏他是做设计的，当他设计好的那参与之后盖出来那个大楼，他就很兴奋，因为有参与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但是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可以参与在里面。我们如果现在开始宣教，开始来完成天父的这个天国的计划的时候，将来那个荣耀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宣教的整个意义跟价值。我们只有看到一个比我现在的更荣耀的更有价值的，我们才会放下我们手上的东西去跟随他。所以今天巴不得我们能够看见天父整个心意，他的整个计划，他的这个荣耀的这样一个天国的这个国度，羔羊的婚宴，我们就能够一起来参与啊，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就不顺从自己的意思，顺从神的意思，与神同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从创世以前你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能够与你同工，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进入你的国度，成为你的心腹，满足你的心意。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查验我们有什么地方还没有交托的。主，帮助我们有能力舍己跟随你的脚中行。主，不管哪一方面，主，求你让我们能够降服在面前，学习基督的榜样，不要从我们的意思来，愿你的旨意成就。谢谢主，这样祷告奉献的基督名。